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我们倾向赢取神的爱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感恩的是，神的爱永不会用尽。今天无尽恩典，我们请来了蔡伯恩博士。
神的恩典盖过我们的背叛，盖过我们的罪，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争取的，是神赐给我们的。有多少恩典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犯了很大的罪，有多少恩典可以盖过呢？使徒保罗说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
在上次的无尽恩典里，伯恩举了一个例子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奥秘。他说，有一个在西维吉尼亚州度假村设立了防弹地下室，当遇上原子弹爆发的危机，政府的高层就可以到地下室躲藏，避过危险。这里每一处的入口都装上了双层的钢铁门，但是很少有人留意到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不也是一样吗？看不见圣经里的双层钢铁门。今天我们继续从以弗所书第一章查考儿子的爱。
其实这段经文不单显示这个钢铁门为我打开，也显示某些门为我关闭。奴隶的门打开了，其他的门仍然关闭，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。使徒保罗开始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救赎。他在第七节中段说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。请注意，过犯得以赦免，或许听众朋友会立刻想到主导文，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。有些教会，特别是基督教的教会，习惯说免我们的债。两种说法都可以。免我们的债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。很多天主教徒也喜欢说免我们的债，除了英语教会。他们会遵照传统祈祷说赦免我们的过犯。借着救赎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这实在是宝贵的真理。在西方社会，当我们想到过犯，会联想到侵入别人家的地方，侵占了人家的财物，是进入的意思。但真正的意思完全相反，是越过，在周围，在边境越过，不进入的意思。我们曾经悔改归向神，现在离开了神，在相反的方向游荡。我们祈求神赦免我们再次叛逆他的罪，离他远去的罪。我们多么需要神赦免啊，多么需要神的恩典。神还会原谅我吗？使徒保罗强调，我们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恩典是免费的，是白白赐给我们的，是我们不能换取也不配得到的。神的恩典盖过我们的背叛，盖过我们的罪，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争取的，是神赐给我们的。好了，你问，那有多少恩典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犯了严重的罪，有多少恩典可以盖过呢？ 记得使徒保罗说什么吗？他说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换句话说，神给我们恩典，不是从皮包里面一个一个的拿出硬币来计算清楚，而是十分慷慨的赐给我们，这就是丰富的恩典。像是把手推车金色的轮子向前推动的力量，又好像是引发毛毛虫蜕变为蝴蝶的力量。神的恩典充充足足的从天上向我们倾倒，是源源不绝的。第八节说，这恩典是神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，从天上倾倒的恩典广阔无边，无穷无尽，要赐给那些一度离开神的人，使他们得到作为君王儿女的福气。这充充足足的恩典从神而来。记得约翰一书说，你们看神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，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这大爱大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。神知道他在做什么吗？尽管他知道我们做了坏事，仍然赐给我们恩典。有人问，如果我达不到神的要求呢？请记住，恩典是白白的。有人又担心说，如果我犯了很严重的罪呢？不，请不用担心，神丰富的恩典仍然遮盖我们。好，那如果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呢？请不用担心，他仍然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恩典。你又说，如果有一天神发现我犯的罪，会很震惊啊。哦，不，不会的，神老早就知道了。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，充充足足地把恩典赏赐给我们，特别是赏赐给绝望的人，离弃神的人，曾经与神亲近，现在却叛逆神的人，而这些人最需要恩典了。我记得曾经参与培训牧师的事工，其中有一位年轻人离开了神，他开始被不道德的行为控制，不能停止。作为他的导师，经过一些纪律处分的程序，我有责任帮助他。可是这位年轻人的心已经没有神了，没有救主，他拒绝接受辅导，甚至大发脾气。最后他离开了机构，多年来我也失去了他的消息。想不到有一天我竟然接到他的电话，他说，伯恩，我要怎么做才能回头呢？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问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多年前你拒绝接受辅导，不肯接受帮忙，可是你现在说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他在电话里向我承认了自己的罪，对我说，以前我在灭亡的路上走，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奴隶，结果我毁掉了，我的家也毁掉了，我已经走到绝路了，除了回到神的面前，我没有其他的出路。我求神赐我大大的恩典，赐下本来属于我的恩典。什么是属于你的恩典呢？我问这位悔改认罪的人。他说，伯恩，你知道吗？在我最低落的时刻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没有人支持我。有一天我看到一首古老诗歌的歌词，其中一句是这样的，这是我的荣耀，耶稣不以我为羞耻。伯恩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父母以我为羞耻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学校，我的机构以我为羞耻，我也以自己为羞耻。不过福音告诉我，神的恩典仍然丰富，是白白的，充充足足的。神对我说，这是你的荣耀，耶稣不以你为羞耻，福音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。说得很对，听众朋友，福音的荣耀就是我们的荣耀。神仍然以铜墙铁壁包围这位朋友，不放他走，对他说，你是我的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我赦免你一切的过犯，我的爱坚固你，我的心宽广，足够容纳你。听众朋友，使徒保罗在第九节说的，这是一个奥秘，我们很难明白。记得第八节吗？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，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。第九节又说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。圣经的奥秘不是要我们解决的问题，那是神向我们启示的真理。奥秘存在已经很久了，是我们可以看见的，是神亲自向我们揭示的。这千古以来隐藏的奥秘，是神要用他的爱建立属于他的子民。所以他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要使你做多国的父，我的计划不单是拯救一两个人，我要展开救恩的计划，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万国万民。这个计划已经展开了，并且在基督身上显明。我们戴上新的福音眼镜，就能看见神向我们启示的计划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的年纪已经很老了，而且有病，所以他需要佩戴新的眼镜。他一戴上眼镜就大喊说，哇哦，我看见高尔夫球场上的小坑洞了。其实高尔夫球场上一直布满了小坑洞，只是我这位朋友他没有戴上眼镜罢了，他要戴上新的眼镜才能看见。朋友，同样的道理，我们需要戴上新眼镜才能看见神对我们的计划。神的计划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看见基督在我们眼前对我们每一个人宣布，无论你的罪有多严重，我的宝血足以遮盖。我们借着神的恩典与基督联合，又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依靠基督的大能大力成就神的旨意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乃是靠基督。我们听听使徒保罗在第十节说的话，他说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。我们戴上眼镜，看见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哇哦，看见天堂的门已经为我们打开了。你记得绿野仙踪这部小说里面的陶乐斯吗？他最后到了奥兹国，他很用力的拍门，希望能够引起人家的注意。他拍呀拍呀，直到这个门打开了，他惊讶欢呼，哇哦，眼前的景象太美了，是一个美丽的国度，色彩缤纷，使人感到自由自在。听众朋友，神的心也为我们大大的打开，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看见的景象。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，付上罪的代价，神充充足足的恩典向我们倾流，遮盖我们一切的罪。无论我们的罪有多么严重，多么可怕，基督的宝血都能遮盖。神把这个真理向我们显明，我们将与基督同归于一。第十节说什么呢？神的计划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。万物都与主同归于一，包括我们。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不论我们多么软弱，常常犯罪，常常沦为欲望的奴隶，神有一个计划要我们与主同归于一。不但要我们与主同归于一，也要万物都与主同归于一。保罗叫我们做好准备，他宣布，我传的福音不单是犹太人的福音，更是所有人的福音。这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前的计划，要把人带进他的国度，所以他不管人的种族肤色、聪明愚蠢、性格才能，他要使我们同归于一，直到日期满足，基督的工作成就，我们将会看见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。是的，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，包括我们，包括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，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。就如主祷文中的祷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教会存在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叫人戴上新的眼镜，认识自己，知道自己的使命，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，包括属神的子民，都在耶稣基督里 同归于义。这是我们的使命，艰巨的使命，但是神仍然呼召我们把福音传扬。听众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你在神里面的经历，你领受他恩典的丰富，不单是为了使你欢喜快乐，更为了叫你跟别人分享，让别人听到福音。这是你的使命。想象一下，如果雅各站在你面前，他会说什么呢？他不会只是说，太奇妙了，神的恩典太丰富了吧。他会说什么呢？我认为他会这样跟我们分享。雅各会说，我曾经是个奴隶，但现在我得到了自由，可是我不会就这样自得其乐。我要告诉各位，神的恩典，我愿意你认识神恩典更多。我知道有很多像我一样受苦，很多人家庭破碎，很多人患上重病，但神的计划是叫万物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。神不单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，更使我们彼此和好，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。被誉为西方最伟大艺术家之一的罗伦佐·吉贝尔蒂，他的作品是意大利佛罗伦斯大教堂的铜门。吉贝尔蒂用了50年的时间完成一道道的门，每一道门都展示不同的风貌，先是旧约，然后是新约，把神的计划呈现出来，直到日期满足，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旨意成就。首先，神在个人，一小撮人身上工作，然后在他们的家庭工作，再而在他们的种族、他们的国家彰显神的恩典，最后借着属他的人把福音传遍世界。在第一道门上面，吉贝尔蒂涂上了欢欣快乐的缤纷色彩，他欢呼，我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，神的作为奇妙，他为我打开天堂的门，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，我进入天堂，他说我是属于他的。朋友，这是你和我享有的特权。就像被邀请参加上流社会的宴会，我们在门前出现，却打扮得不够高贵，不算体面，有人企图阻止我们参加，而我们只要说我在他里面，他是宴会主人所爱的儿子，这是他的房子，我在他里面，一进入我就可以通行无阻，去到家人聚集的地方，看见来自各地各方像我一样被他呼召的人，他们连于基督。艺术家吉贝尔蒂又说，不单我以艺术的技巧庆祝神在我身上的救赎启功，我邀请世界上其他人一同欣赏和加入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作，神千百年来为我们打开一道道他家里的门。朋友，我们已经享有特权进入神的家，对我个人来说，我更是充满了感恩，因为神呼召我成为牧师。我听见人同声欢呼说，啊，我不单借着神儿子的救恩进入父家，更戴上新的眼镜，从耶稣基督的视野看到世界上各地各方的人，他们需要耶稣就像我一样，他们被罪捆绑奴役就像我一样，他们需要连于基督进入天父的家，也需要与自己的家人教会联合像我一样。我为自己庆祝新生，我也希望别人一同参与。是的，听众朋友，再也没有隔阂，人的心打开了。这是福音美丽的地方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蒙神呼召。我爱教会，也以成为牧师为傲，愿意一心传扬神美好的信息。耶稣今天仍然呼召你，呼召你把福音传扬，这是我们人生的使命，直到天地万物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蔡伯恩牧师的讲道，题目是儿子的爱。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。对了，伯恩，这真是奇妙令人震撼的好消息，神的恩典遮盖了我们的罪。或许有人会担心，他们说，牧师，你太强调恩典了，好像给人许可证可以去犯罪一样。
首先我要谢谢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，这是我想起保罗，我们似乎跟他处于同一个境况。他当时对群众说，哪里罪多，哪里的恩典更多。有人表示怀疑，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继续说，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然后他斩钉截铁地说，断乎不可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你还记得自己是如何从奴隶的光景中得到自由吗？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，为什么还要回到罪中呢？朋友，你已经自由了，断乎不可再犯罪，断乎不可返回埃及做奴隶，断乎不可再被锁上铁链。罪恶的可怕，因为罪恶的可怕更显出恩典的宝贵。罪是可怕的，对人造成极大的伤害，我们要逃避，逃避罪，使我们更渴望看见神的美善。我们的心开始充满从神而来的爱，又从福音的信息中看见他的恩典。记得写《天路历程》这本书的本人约翰吗？当时他正在监狱里，有人批评他，你啊，别向人保证神爱他们了，人有了保证就什么都不怕，为所欲为。本人约翰的回答十分精彩，他说，不会的，如果你不断地向人保证神爱他们，他们就更会遵从神的吩咐，做神要他们做的任何事。真的，人心所产生的化学作用不是任何数学算式可以计算出来的，人心的改变充满了能力，数学公式计算的结果是，神会原谅你，那你现在就犯罪吧。当然，神会原谅我们的，但难道我们就可以继续犯罪吗？所以难怪有人问，既然我的罪会得到原谅，得到赦免，什么原因使我仍然跟随主走窄路呢？原因在这里，耶稣说，爱我的就会遵守我的命令，如果你们爱我，就会明白我对你们的爱是何等大，你们就会以爱回报。你们不会亵渎我的血，也不会滥用我的恩典，我的爱使你们以爱回报，与我同行。朋友，这是事实，这是人心所产生的化学作用，对神的爱淹没所有的数学算式，使我们不可能滥用神的恩典，对神的爱驱使我们更热切地寻求神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传福音的事工，无尽恩典这个节目还有书籍，就是要向人宣告福音改变人心的伟大能力。
我们认识神和他的本性，也知道他对人类的救赎计划，他对我们的爱是甘甜的，足以遮盖罪的假味道。其实很多基督徒并不真正的知道神的心，经历神的能力。伯恩，你同意吗？
因为在他们手中，神只是天上的不明物体，一直在找他们的错，又是皱起眉头的裁判官，站在界限上看他们越过界限就举起警告。
又或是圣诞老人不用任何的通行证就来送礼物。
是的，如果这是我们对神的看法，那问题就出现了。神是我们的父亲，自然希望我们过正直的生活，绝不会说出像你去犯罪吧，没有问题这种话。神清楚罪的后果，罪带来的伤害和痛苦，不但伤害我们自己，更连累身边的人。所以他说，因为我爱你，我为你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上。如果你爱我，你会跟随耶稣，讨他喜悦，走主的道路，就是最美好的人生。
阿们。伯恩，谢谢你的教导。
永远我是你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恳求神灵翩然降临，如寻歌在我心，
平安落在你的心，
永远我是你的孩子，
我的孩子，
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恳求圣灵翩然降临。
有些人对福音有误解，认为要付上沉重的代价，但很多人不明白，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赐下了无尽的恩典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您对于蔡伯恩博士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也欢迎您可以透过良友电台的网站搜寻关于无尽恩典的节目讯息。我是芳华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祝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，也比山高。